皇太子赵元勇告诉乐平和高峰，我爹态度转变了，最近颁发诏旨，昭告天下，犯官之后像你们这些人全都赦免无罪，这不是喜事吗？另外还告诉你们，不但没罪，愿意当官者国家按才录用。我兄弟，我爹还破格的降了旨意，你们老岳家的府邸起封落锁，还是你们老岳家的财产呢、啊、你娘你的家眷全可以搬进临安，你们是合法的人。兄弟，你乐意当官的话，我可以保举你做闲官呢、啊。
哎呦，
小月亭一听如梦方书，都傻了。
殿下，您说的不是开玩笑吧？
哎，本宫岂能儿戏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
哎呀，月平扑通就跪下了，
先谢过皇太子，而后谢天谢地呀、啊！总算这头一步迈出去了。既然这样，再有了罪证，告倒秦桧，我们家的官司彻底昭雪了。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到乐亭当时的心情。咱们这个讲今比古吧，说个现在的话，怎么那么高兴成了合法的人了，帽摘下去了，别人可以挺胸走路，我可以挺胸走路，别人可以工作，我可以工作，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只有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贵。那我们现在哪知道什么自由，怎么那么可贵？我们想睡觉睡觉，想干活干活，想溜达就溜达，谁也不管，只要不触及法律，你是自由人。你要变成了非法的人还了得吗？多少人管着你，叫你蹲着你不敢站着，叫你低脑袋你不敢抬头，现在没了，欣喜若狂啊！连木剑高峰激动的热泪盈眶，哎呀，总算盼到今日了。谁能不高兴啊？谢过皇太子，皇太子一看他那么高兴，自己鼻子一酸，眼泪也掉下来了。兄弟啊，高峰啊，你们继续努力啊！要到了灵山地邪派，真能找着秦桧的罪证，岳帅的官司能彻底翻案，连我都高兴。所以说这一晚上激动的三个人全都没睡觉，彻夜长谈啊，规划未来。皇太子要进了皇帝位，怎么管理国政，怎么给岳帅昭雪平反，未来设计的相当美好。所以三个人激动的谁也没有倦意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岳亭和穆剑离开了福寿宫，皇太子还说呢，抓紧呐，我等你们的喜信儿。殿下您放心吧，一个月之内我们肯定把他的罪证找来。等回到金庭馆驿，不用偷偷摸摸的了，月平高了兴了，哥，我到街上转两圈，过去我那帽子紧往下拽，不敢走大街，就钻胡同了，见着熟人就拐弯，这回我要扬眉吐气。呵，高峰陪着他走到玉露大街，走到景字街，哎呦，还到了西湖边上转了一大圈。小月平头一次感觉到这空气怎么这么新鲜，这世界怎么这么美好，充满了希望，跟个孩子似的又窜又跳。高峰瞅着都乐呀，心里说话，我何尝不是如此啊。 哎，哥，我到我们府去看看去。皇太子说了，开封落锁，我看看是真的是假的啊，走吧。到了孝悌里一号，到玉露街的后街乐府门前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大门早就开了，不老少的匠人，油匠、画匠、木匠、瓦匠，干嘛出出进进，那里边得打扫打扫，堆积的破烂拉走，得换新东西。他们俩人可没敢进去，那太有点过分了，背着手站到乐府门前往里看了看。兄弟，看来这是真的了。
嗯，
我过了些日子把我娘能搬进来，我们又可以回来。
哎呀，真没想到。
哥，现在咱们得抓紧了，趁热打铁。
是啊，我都想好了，
不过要上灵山辟邪派取密信谈何容易，光靠你我兄弟二人不行啊，咱得多请点帮手。哥，您说上哪儿请帮手？现在奔萧家峪，萧家峪火龙帮和昆仑派双方矛盾计划了，哎，要有一场大战斗。普天下81门的高人云集萧家峪，哎，咱省了不少的麻烦。咱到那儿去，一方面给昆仑派帮兵助阵，一方面见着各位高人，把这事跟他们说一说。请出些高人帮咱的忙来，不就成功了吗？
哎，对对对呀，对对，好。
如此说来，咱们赶紧赶奔萧家峪，准备两匹快马，刚一出城门脸儿，飞刀女剑杨红飞马赶到，正好走个码头对码头。岳亭一看未婚妻来了，自然是高兴，彼此打过招呼，全都从马上跳起来。杨红激动的小脸通红啊，问高峰问月平，你们听着喜讯没有？我看见布告了，哎呀，县城府城张贴布告，皇王旨意颁发全国呀，赦免咱们没罪了，没罪了。月平说，我还想向你道喜呢，我们昨天晚上就知道了。杨红说，我那意思啊，回到京城先看看，如果属实把你们找着，什么时候把夫人接进京城。
哎，
先不着急，我看过了，那房子正在修缮，还得过十天半月的，咱们抓紧机会利用这个时机到灵山辟邪派取密信，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，皇太子是这么这么交代的。杨红说，好吧，现在老人家没有事了，有丐帮的人保护，何况有了圣旨了，合法的人了，不必惧怕官府了，那我就跟着你们，咱们一起去吧。三个人三匹快马赶奔萧家峪飞虎岩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等到这出事儿，云天道长贺长卿刚抹了脖子。本来岳亭正在高兴的时候，见着这些熟人想讲讲这些事，哎，好，当头一棒，一看云天道长抹了脖子了，痛断肝肠，哇，一口血喷出来。木剑先生也急了眼了，高峰一看这还了得了，这才找未婚妻柳如烟当面辩理。柳如烟呢，感觉到有点内疚，可以断言贺道爷是个好人，太刚烈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是对立面，你乐意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么我说那么几句话，你就抹脖子了，说我给逼死的，就能逼死人吗？你不是小孩，你也不是妇女，还有点不服气。木剑先生就问他，我小柳啊，你一口咬定贺道爷杀了你一家17口，你有证据吗？
有，
证据拿出来我看看。嗨，文字上的证据我没有， 我是听人跟我说的。听谁说的？司空亮、秦丞相等人。刘如烟呐、啊，你太幼稚了，那些人的话你能相信吗？他们惯于颠倒黑白，挑拨离间。我给你举个例子说，独守女娲、梅五娘的事儿，你知道不？啊，我撂小一二啊，撂小一二吧。梅五娘的家世跟你差不多少，她一家人47口都惨遭毒手，就把她给留下了。就唯独留下个小女孩，带到秦相府，把她抚养成人，又给她找老师一缺，又教个能耐，到头来回来还得给秦桧他们办事。哎，他们呢给别人栽赃，也说是贺道爷干的坏事，杀了老梅姨一家多少口多少口。哎，这事儿都知道，现在天下练武的人哪有不知道的。我说刘如烟呐、啊，你跟梅五娘走的路是一条路，你家里那些人全是他们杀的，结果他们颠倒黑白，还利用你来跟我们反对，目的是什么呢？按他们的话来说，这叫以毒攻毒，以毒攻毒啊，实质上是在利用你啊，一旦你失去了利用的价值，到头来就得把你给干掉。独守女娲不就是如此吗？我说小刘啊，你是个明白人，别做糊涂事了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我希望你悬崖勒马。这句话有分量啊。刘姑娘眉心动了一动，心里翻了翻个。哎呀，这难道是真的？我跟独守女娲能一样吗？不对，不对。现在高峰是那头的人，他肯定向着那头，替那头找理，不是那么回事。他仍然有点想不通，争竞来争竞去，目见高峰一摆手：“小刘啊，别往下说，别费唾沫星子。”我拿出证据叫你看看。我现在问你，你老师是谁？火龙帮的帮主钟离昧。你对你老师的话相信不？当然相信。好，他向着你吗？当然向着我，我是他徒弟。好嘞好嘞好嘞好嘞，我拿出点凭证叫你看。你没有凭证，我可有。进来。唰，手一甩，这封信拧着个唰就飘过来了，这叫信手抛。您说那功夫都棒极了。咱们前文说过，你看那个铁饼铅球，我是大力士，一扔多少米，给你一张纸叫你扔扔，你要能扔出多少米就算你能耐，给你根头发让你扔扔，扔不了。但是武术之中就有一种绝招叫信手抛，专扔这轻东西。所以目见高峰双指叭一捻，这封信转着个就过来了。刘渊伸手把信接过来，一看那信封还挺新啊，皮儿上没字儿，封头已经起开了，再里头把信拽出来了。先问穆剑，这封信你从哪儿得的？甭问，你先看内容，先看内容。哎呀，怎么能会是这样？顿时柳姑娘的脸色唰就变了，长得那么俊俏的姑娘，现在成了瘟神，五官挪移。这还眼眉都交错，一会儿这眼眉跑这边了，一会儿这边都跑那边去了，干嘛？气的双手颤抖。这 不可能，这是假戏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你根据什么说这封信是假信？那个笔体那玩意儿假得了吗？是不是钟离昧的笔体？你把那良心搁在当中，你说句实话，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那么柳如烟看了信，当然是知道怎么回事。信是谁写的？他老师钟离昧的手笔，他认得他师傅的手迹笔迹啊，那能不认识吗？跟着多少年了。大致的意思写的是什么呢？给秦桧写的信，说秦丞相，你委托我的事情我已经完成了，现在打发小柳离开火龙帮到相府效劳，您可以尽量使用。有关小柳的身世，我是守口如瓶，没说实话，希望秦丞相也不要说实情，将来有一天一旦被他察觉或者被他知道了，就地就把他干掉。大致是这么说的。下边落着款呢，钟离昧年月日都有。你说这柳如烟一看受得了受不了，眼前发黑，身子就一晃，眼泪掉下来。人呢？人怎么会是这样子？人就是魔鬼呀！我最尊敬的师父，我最尊敬的老师，居然欺骗了我这么多年。闹了半天让我给秦桧办事，没用的时候再把我给干掉，其心何其不义。穆剑在那瞅着，怎么样我贤妹啊，这回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？我没胡说吧？最后柳如烟把牙关一咬，把这封信叠吧叠吧揣怀里头。我说高峰，这信你从哪儿得的？丞相府，别忘了我的合法身份是丞相府的总管。找封罪证不成问题吧？这封信我早就保管在我身上，在关键的时候我打算告诉你，可惜没来得及呀。今天不是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仍然不让你看。这回你明白怎么回事了？究竟谁在造谣，谁在说瞎话，谁是谁非，你心里有数了吧？高峰，这事儿你管不着。尽管我老师钟离昧在某点上利用我，但是我不恨他。我就知道我从小是他的人家把我抚养成人，传授给我武艺，我才有了今天。受人点水恩，须当涌泉报，到了什么时候他也是我师父，天地君亲师，师徒就如父子。我要为他而死，我到什么时候不能背叛我的师父？哎呀，小柳啊，我服了你了，大概你有病吧？你身上有虫子吧？你既然这样，你我就是对手的仇敌。